来跟随主。好，我们那个插了吗？那个激光笔的那个插上了哈。OK， 好的，谢谢。对，向自己死哈，这个就是到我们说要来征战的时候了。致死老我，或者说也可以用保罗的话说，致死老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哈。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哈，真正的门徒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叫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或者说每日与主同行，这个敬虔的功夫，敬虔的操练，我们在座应该可能没有学武术的哈，但是你真的是练过武术，你也知道你是每天都要练的。你一天不练那都不一样啊，三五天不练人家都看就看得出来了，那个很生疏了。传道人其实是一样的，你要让我一个月都不讲到的话，我感觉我的那个我的思维，我的很多东西就钝化很多，我感觉你知道吗？对，所以他必须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练习练习练习，不断的不断的在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样他整个他的脑袋他的心他的生命的就真是就是在 神里面的，稍微断的久了就容易出问题了。对，就没那么敏锐，我觉得没那么敏感。我们需要对神的话对神很敏感，包括圣灵有的时候是些带领是很细微的很微小的声音哈。圣经说 你怎么去听到它，那除非你要首先安静下来。那所以在内室就是指 你 隔绝隔离了外面这些世界的这些如此多的信息，如此嘈杂的声音，如此多的这个搅扰，你需要把那些东西都这个。对，所以你要寻找到你的内室。而且耶稣在福音书应许的很好哈，这个你们在内室当中去祷告，你们的父他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奖赏我们。这是他的应许，是神的话，是真实的。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我真的去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把我扑起到那一步，我真的去找他去求他去亲近他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应许丰丰富富丰丰盛盛丰丰满满的赐下如此多的东西给我。对，而且我可能只学到了他要教给我的很皮毛很皮毛的一点点。对，说实话又太多太丰盛太那个了。对，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在那个问答的时候前面我会分享，然后大家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灵修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挣扎哈，这个困惑哈。好的，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今天这个内容。那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今天的内容。首先是有些宣讲了，然后有小组讨论，也会有大组的分享了，然后我们有些这个问答。那首先当福音书里面的经文很多地方都在讲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到底什么叫背十字架？到底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而且这个十字架是神所给我们的十字架，不是我们自己去找个十字架来背，不是我们自己去比如说像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们祷告进食把自己搞得这个蓬头垢面的，好像让别人看到他在背十字架，他很敬虔，这明显不是主给他的十字架，这是自己搞的哈，这个假冒伪善哈。耶稣说他们，那对我们而言，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多次提到要背起十字架哈，这个概念马太马可路加其实都有的哈。对，当然你也看得到我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保罗使徒保罗真的是一个非常与基督的吩咐与基督的生命对齐的一个门徒。他首先是一个非常与基督的教导和基督的生命对齐的一个门徒，一个信徒，在那个基础之上他才成为一个使徒。对，当然我们做领袖做传道人做牧师，首先你得是个门徒，然后你才可能造就门徒做门徒训练。我们永远不可能带别人去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永远不可能给别人你都没有的东西，讲很容易啊，但是你有没有？对，同样我们之前讲到教育孩子哈，如果你里面的心都不是柔和谦卑，都不是温柔的安静的，而是充满怒气和焦虑恐惧的烦躁的，你可能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那个东西。对，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哈，这个而且在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是特别提到了一个天天哈，还特别加了这个哈，说明背十字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生活方式或者生命的状态哈。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甚至说这是我们做门徒的必要条件。若有人要跟从我啊，真正的门徒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哈，做。十架门徒，对，但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十字架是象征意味着羞耻、痛苦和死亡的，是罗马政府用来这个处罚那些最严重的罪，以及罗马公民一般不会被钉十字架的，相当是最痛苦的、最羞辱的、最恶劣的这种惩罚的方式。但是今天，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十字架反而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记号，成为我们的帮，把我们这个绑在一起的哈，一个象征的符号。所以基督用这个十字架这个符号这个意象来表达跟随他的代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一课主要就来探讨这个哈，其实就是致死了我哈，就是要背十字架。有的时候首先我们也要识别出我们生命中的十字架，以及我们第二步，你是不是愿意去顺服，你愿不愿意去背。但很多时候你首先能不能识别，我们很多时候是看到有痛苦，有这种从基督来的那个邀请的时候，就像我们应该是昨天的 第二课还是第三课哈，那个凯利哈 Carrie， 他在凭了自己的这种爱心去服侍，结果反过来被指控，被这个的时候，被冤枉的时候，那个其实那个时候神就是在邀请你进入到基督的死了，与他一同受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辨别出来，我们在血气当中，我们就只会用血气的方式去回应，我们就 miss 掉一个很大的契机，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一定会同复活。我们的生命更新又错失了一个契机，对，对，然后我们还可能带着更多的苦毒怨恨，对，所以我们就要问说，这个十字架或者叫背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们还是来回。先看这个接曲线，耶稣基督生命的一种模式。我们昨天已经稍微讲过哈，在下降的时候，基督的道成肉身，包括他在世界上的顺服，甚至到最后克西马尼园等的哈，其实一直在降卑、降卑、降卑，顺服、顺服、顺服，有主动的顺服，也有被动的顺服，然后最后到一个低点哈，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日之后，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哈，按照旧约的先知们所预告的哈，按照神的计划，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对，所以那我们会说，哪里旧约什么时候说过耶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啊？其实，在新约，他是引用了约拿，所以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照样啊。所以这些解经很有意思。如果不是圣经如此启示，我们就会说这个叫灵异解经。但是圣经如此启示，它就不叫灵异解经，这个叫正义解经。如果不这么解释，才叫灵异解经。啊，所以圣经的权威哈，圣灵的这个启示，这个很重要。对，那这一曲线它就描述了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轨迹，起点就是降卑、舍己或者受苦，这只是起点，还不是终点哦。然后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降卑，然后直到死亡，直到死亡。但死亡不是终点，是中转站，我们说过。最终走向复活，然后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得荣耀。我们哈，或者说这个，我们讲的哈，创造、堕落、救赎，最后得荣耀。对，然后呢，使徒保罗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哇，我们如果不明白他这个，你说哇，这异端啊，他怎么能说他是基督呢？然后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有的时候也说，我们每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活着，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要效法他，活出他的样式，我们是个小的基督。对，我们当然不是在本体论上在说我们是基督，基督就是基督，没有第二个基督。对，基督就是基督，我们是在讲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有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有印记，而且我们要见证基督，传扬基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被基督所使用，所差派，是在讲这个方面。对，那我们其实这个课程哈，我们叫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呢，其实是我加的一个标题。这个它其实源于一本书哈，叫这个 Paul Jack Miller 牧师哈，他其实是一个改革宗的牧师，以前也是西敏的一个教授哈，西敏神学的一个教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J Curve， 就 J 曲线，就是我们说这个 J 曲线 J Curve 对，他从 他也是服侍很多，然后有很多婚姻家庭，包括在教会服侍，后面支持宣教士在很多这个不同的国家。然后这本书是他在2019年出版的，叫 J Curve 这本书哈，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找，网上可以买到电子版，可以来看。对，但我自己呢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适合小组学习的一些课程，也参考了一些东西。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一个东西，你不可能光是看书不够，就是你要真正的理解它里面的最精髓的东西是什么。书太多了，这个世界书 你永远看不完。对，它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因信称圣，其实就这个。对，我们不断强调的哈，在腓立比书的2:5-11，他就讲到耶稣嘛，存心顺服，这个先是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最后降卑，最后死亡，最后升为至高。所以基督从原本有神的形象，原本就是神，在高高的天上，他甘愿的降卑，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在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被神高举啊，复活高举。而且这个阶级曲线不只是基督他的这种形态，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种生命的模式。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在好多年前我灵修的时候，我读保罗的很多书信，我真的体会非常深。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保罗真的是一个他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对齐，然后他的这种经历也是真的是跟耶稣基督的这个J曲线的这种对齐的一个门徒。他首先是一个门徒，然后他才能做使徒。对，这个是很基础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看到保罗说，哇，外邦人的使徒，哇，这个新约里面保罗的篇幅最大了，哇，保罗这个神学，哦，罗马书这个好精妙什么这个，但是根基，但是却没有抓住那个最基本的。保罗是如何从扫罗成为保罗的？因为他遇见了基督。对，而且他不只是就不只是靠那一次就完了，他后面其实一直哈，就像他写了很多书信里面，他有很多自我的告白，呈现他如何从罪人中的罪魁，然后最后为什么能只夸自己的软弱，不传别的，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保罗学问是很高的呀，对啊，他知识是很丰富的呀，而且他还有一个法利赛教门的那个传统和背景，他其实他对律法的一些理解是很深刻的。但是他说最终基督基督基督。对，如果欢迎我们在改革中，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好，我们改革中有很多那个，那改革中改革中改革中，最后还是要指向基督基督基督，福音福音福音，是这个。对，改革中只是一个进路。这个我忘了，好像是 C.S. 路易斯，他在我忘了这个 source 哈，他大概就说，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就有点像一个 building 里面，最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大公教会都要到一个这个大厅里面来，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门进来。有很多不同的门，不同的入口，可能这个宗派是从这个门进来，这个宗派从这个进来，有些人是坐电梯上来的，可能走得快一点哈，那有些可能就慢慢爬楼梯这种。对，但是我们最终中心核心是什么？就是大厅里面我们都来一同仰望基督，是这个。他提醒我们，所以不要有宗派主义，我们当然有宗派，但是不要宗派主义。而且宗派本来是神怜悯我们有限的理性和我们不同人的良心，因为有些人他觉得就是该这样，所以神为他预备这样的宗派。有些人是他觉得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教义哈，那神也预备了另外一个宗派。但是不管什么宗派，只要他是神的教会，他最核心的还是要基督，或者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所以因此我们不轻看其他任何的宗派，不应该，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对啊，是宝贵的，是基督用宝血和生命买赎回来的呀，我们应该爱他们，而不是见面就是你是不是改革宗的。对，因为我以前在秋雨哈，我这个体会很深哈。以前有段时间就是膨胀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教会，秋雨和不是秋雨的教会，所以只有两种基督徒，秋雨的和不是秋雨的基督徒。你看，我想大家应该经历过这个阶段了，可以理解一部分，是这样子的，就是好，但是它高过了基督，那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对，可能你把这个偶像化了， 那是不对的。我们要看自己看别人都合乎中道，或者合乎圣经，对不对？那个耶稣的门徒约翰他们几个说，哎，主啊，我们出去 传你的道，这个 有几个人，这个他们不听我们的，不跟我们那个，要不我们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了。耶稣怎么说他们？对，他不行，你说哪有这样子的，我不跟你们一伙，不认同你们，你要把人家给烧了。 而且他们确实在传基督的道嘛，基督没有说那些人是异端，没有说的。所以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当然门徒这几个跟耶稣是很亲密的了，耶稣上去那样提醒那些门徒们。我们愿意相信说，哎呀，我们从我们的教育，从我们的神学来说是最合乎圣经的，是哈，我们有这个宣信，有这个任性。 So what? 那我们应该更谦卑和更感恩呢、啊，那我们应该是更好的去更快跑的去服侍其他的还不那么靠近圣经不那么认识基督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啊，而不是来自夸说，哎，我这个知道很多，这个就完全走偏了， totally 走偏了。对，而且这个会让基督是很伤心的，就像这个大儿子啊、哦，这个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就像大儿子，你知道吗，都没有得到这个父的那个心啊，都没有走到父的心里面，父是很伤心难过的。对，不是，当然我们大儿子是很容易说，哎，小儿子那个败家子儿，你看那个家伙，对，有的时候对神也有怨言，说你怎么给他们这么多恩典呢？但是大儿子跟小儿子一样，都是远离父亲的，对，都是让父亲很难过的。所以父亲后面跟他说嘛，你天天在我家里面，这都是你的嘛，你这个弟兄失而复得，你不为他高兴吗？对，所以心哈，我们还是要处理我们的心，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心。对，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处理的就是我们的心，更新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已经有很多纯正的道理了，但是好像没办法消化吸收活化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活出来，因为他还没进心，他已经进了脑袋，但是没有进心。对，所以灵修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当然其他的蒙恩之道，讲道，祷告啊，圣礼的，这当然也都是了，也都是。但是如果只是从个人性的角度，因为那些是教会的层面，但是如果从 personal individual 个人的层面来说呢，我觉得灵修是非常关键的，是很关键。因为我那个时候教会 也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教会的讲台，教会很多东西都不太正常的一段时间，我就没办法指望从教会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了。对，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向自己死的三种方式，也就是三种不同的J曲线哈，我们来看。对，第一种叫做受苦的J曲线，我们后面还会展开讲，但是我们这里先让大家有三种这个。我们昨天那一课已经讲了一点，在被动经历的艰难、苦难、患难中，或者逆境中，主动接受并找到意义哈，这关键词很重要的哈，这个是对它的一个核心精髓的描述。在被动经历的外来的他人的，比如说我好好开车，这个怕被另外一个这个 drunk driver 这个酒驾的司机撞了，那这个确实我没问题哈，但我被撞了可能不只是保险出问题，甚至我还受伤重医院，甚至还可能少一条腿，这个就是受苦了，这个绝对是。但是呢，你主动并且找到意义，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孩子叫Johnny 什么 GONI， 对， Johnny， 对，他十七岁在跳水潜水玩的时候一跳下去头着地，最后这个高位截瘫。对，他现在他还活着，我还订阅了他的 Facebook 的那个主页，他就是后面也是经历了这个受苦的这个J曲线的过程，最后当然其实有很多的牧师很多朋友在陪伴他，很多刚开始他非常苦读怨恨怪神怎么，然后他就本来就想着，其实他那一匹叫做风滚草的马哇，个奔驰，跟他很爱的男朋友可以结婚恋爱这些，然后哇，很多他很多的 dream 结果都没办法了，他只能一天到晚在这个床上或者轮椅上，十七岁的一个女孩子，你可以想象。对，但是后来他经过这个过程，对，后面他成立了 Johnny and Friends，Johnny 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个国际事工，服侍了10,000多人，送出了十多万人，可能送出了1万多台轮椅，然后跟那些人传福音，而且全球很多不同的国家。对，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讲到受苦的J曲线展开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 Johnny。 对，但是到从他拒绝苦读怨恨，然后被动的接受他的轮椅，到最后主动的拥抱这个地方，因为在当他真正理解基督连于基督的时候，他明白原来是神对他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带领。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罪人的问题在我们假设我们配得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前设，所以出了问题我们就怪神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罪的工价乃是罪人是不配得任何东西的，连我们的呼吸动作存留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连我能够睁眼能够眨眼能够呼吸都是恩典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其他平时的那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就该健康的，我的儿女就该听话，或者我开车出去就应该平安出去也平安回来，然后老板就该跟我正常发工资的，不是这样子。 No, it's not。 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连你呼吸眨个眼睛都是神的恩典，神给你的这个，那你能够工作的能力，你能够挣钱的能力，你能够这个开车驾驶的能力，难道不是神给你的吗？都是啊。但是你觉得那都是我啊，我开的车，我挣的钱啊，我辛辛苦苦读书，我上班，我拿工资啊，我拿这个 paycheck 啊，这个 ，no it's not。所以我们的那个底层的那个前设就有问题，所以出了问题我们就苦读怨恨。但是呢，教你他也意识到 ，no 那些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典。我包括我们日常熟悉的早晨太阳升起，晚上太阳落下，我们已经熟悉的很多的自然的规律，都是我们已经熟悉而且认为理所当然的神迹。其实你不确定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万一今天晚上神的时候就到了呢？他叫审判呢，基督来了，谁敢说明天太阳肯定来的？但是我们会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自己甚至做很多的规划。你可以做规划没问题，但是 Are you ready? 如果今天晚上神就要找你呢，要接你去了呢？ Are you ready? 你凭什么说，哎，我确定我能够进天堂的，我不会下地狱的？你凭什么说我确定我的孩子是得救的？所以要紧迫感，要常常悔改认罪，要常常赶紧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传福音，要迫切的祷告，而且尤其是还有什么罪没有认得，还有什么嫌隙没有处理，要抓紧了。对，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反正应该在我有生之年基督不会再来了吧，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我们看到福音书说得很清楚，人子来的时候是很突然很意外的，像贼一样。对，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是遭过贼的，我知道的。那贼来你根本是防不胜防，我跟你说You never know 他几点钟来，但是肯定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就像那个童女，那个掌灯的那个童女 You never know。 所以要常做准备，要警醒谨守。对，好，所以这是受苦的阶级曲线，到时候我们会讲那个 Johnny。 对，好，悔改的阶级曲线，在认识到自己的罪和不足的，这个是自己的罪哈，在认识到自己的罪和不足之后，谦卑悔改，并且重新上路，重新开始，这个就是处理自己的了。受苦的阶级曲线是外来的苦难，因为他人的罪，他人的问题，这个是自己的。还有一种爱的阶级曲线，在服侍与牺牲之中，在服侍与牺牲之中活出基督舍己的爱，主动的去服侍他人。在服侍中，比如那个凯利，是叫凯利哈，我们那一刻他去参加那个服侍残疾人的家庭的那个退休会，他就是爱的阶级曲线，然后就受苦了，他就受苦了。所以有的时候这几个是，这三个有的时候常常在同一个事情中同样存在的。本来他是去爱，但是在中间他要舍己，他牺牲，结果出现问题，他要不要舍己效法基督？同时他也受苦了，因为别人给他有可能是一个诬告，或者是一些误会，或者怎么之类的。然后同时把他里面的一些骄傲自己显明出来，所以他要悔改，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叫做，这是最三个最基本的招式哈，最基础的招式，其实真正遇到的时候常常几个在一起的，你知道吗？常常是这样子的，在一起的。对，好，所以我们往下面来展开看。这是这个这个叫这个 Paul 这个 Jack Miller 牧师哈，他从圣经然后提炼出来，我们自己在成圣过程当中，或者致死我们自己，因为与基督降卑嘛，然后死亡最后复活，里面他认为最典型最明显的三种不同 type 不同 style 的不同进入的这个阶级曲线。但是这个就是我是以前学中药哈，本科的时候没有一个病症是只有一个病因的，常常是很复杂的。比如说风湿啊，风邪加湿邪在一起，然后都是非常复杂的，常常是混合的，没有那么单纯的。对，中医看很多东西认为都是一个混合的病因造成这种病症，但反过来说，因为它是混合的，同样的两个人都在发烧，但是因为你的病因不一样，可能他下药的方式和思路都完全不一样，可能有一个人是要补，但有一个人可能是要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医会觉得它更 organic 的来看，更整体性的来看，但西医我们不是说它片面，就是它的这个 theory， 它的这个perspective 甚至他看人体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对，不是说西医没有看人是一个整体，他当然也看人是一个整体，但是确实容易让我们觉得他有的时候就头痛一痛，头脚痛一脚哈。尤其在美国，你们在这边看医生，我想大家应该有点这个体会，这个科就只处理这个问题，你要那个你请你约另外那个医生和那个科的另外再约时间哈。这个我这里不处理这个问题。对，但在医院我们在中国也看过医生，你就知道基本上你先诉说一下你的病症怎么，然后他一般处理你最核心最紧急最重要的这个。对，所以中医的这种 思路跟西的思路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 world view 有点不太一样。对，所以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其实是，确实是。对，但我不是说中医一定是对的，中药是好，没有这个意思哈，不是要推广这个东西，是让大家去理解它，试着去理解这个它背后的这个 culture 是不太一样的，它 background 是不太一样，它的 perspective 是不太一样的，它视角不一样。我站在这里，我看到你们的脸，跟我在那背后看，只能看你们后脑勺，但同样都是你们，但是我只能看到一部分。但上帝看得到你们完整的这个东西，对，所以就是说，你的立场决定了你的视角，然后决定了你看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每次当我们跟别人 argue 要争甚至要吵的时候，你首先知道你是站在一个有限的立场，你看的是很有限的信息，你了解是很有限的东西，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有限，而且还有一个我有罪，我是一个败坏的人。你如果知道这两个， 你可能很多说的话，你想做的事可能就很不一样了，你会非常谨慎，你会非常慢，你不会说这个叫圣经说的，你就会可能叫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了，你不会那么快就下个结论，就给一个 judgment 出题，不会的。对，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对，其实说起来好像道理都懂，但是真正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些东西。对，所以每一种 J 曲线呢，都是跟随基督脚步的不同表现，或者不同方式，或者不同的进入。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这三种都同时在，但它可能有个先后顺序。比如我们说那个凯利，先是他的爱的 J 曲线，然后开始受苦的 J 曲线，然后呢悔改的 J 曲线。对，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爱孩子啊，在爱的中间到后面就可能就受苦了，但受苦之后，后面孩子的问题暴露出我里面的问题，然后呢我悔改。对。婚姻，我跟我太太吵架，有的时候我也是我爱我妻子啊，但是后面有些爱的不够好嘛，然后这个受苦啊，然后争吵，然后就会看到自己的问题，悔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招式哈，但是我们学东西都是先这样，先把基本的拆解了哈，最 basic 最简单的这个代码先学会哈。我们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稍微展开一点的来看哈。首先受苦的这曲线，在里面是强调是。什么是从比如说约伯哈，我们先看这里吧。圣经里面约伯记一章二章，在无辜的受苦中仍然坚持信靠神。约伯的苦是因为他犯罪吗？当然不是，他也没说去特别爱什么东西，就是受苦，就是神许可撒旦去试炼他。对，所以他的朋友不理解，他的朋友总是陷入到因果律里面，说肯定是你或者你们家或者谁谁谁，反正是有罪，所以你才经历这个啊，这就是佛教讲因果啊，这个一定是这个，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更大的视角。但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真正遇到这个事情，我们也很难。对，所以我们要说，有些苦难哈，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神，就是暂时隐秘的不知道，但是神是借着那些东西来熬炼我们的，来操练我们的。对。然后保罗他说他身体中的刺，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说保罗还有什么特别的罪没有悔改没处理，所以他刺，对不对？应该不会。但是神既然是借着那个刺让保罗谦卑。啊，免得他得的启示甚大，又听过什么上过几重天，听过天使的语言等等之类的，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呢赐让他谦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疾病，有一些痛苦，你会不会从这个赐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不一定，我们总是觉得哎，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医治。但是我们真正祷告，我们说主啊若你许可求你医治，那神要不许可呢？他就不医治呢？如果神不许可呢，你能接受吗？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很难接受的。我们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医治，主权在神，我们也说主权在神。那如果神不医治呢？啊，我举个经文的例子，使徒行传应该是到几章啊？我忘了哈。最早这个罗马政府逼迫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逼迫这个门徒把这个先是抓雅各，雅各抓了很快就殉道了，然后又抓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个事情，又把这个彼得跟那个谁抓了，对不对？抓在牢里。那当然这个说这个教会众教会都众信徒就为他们迫切祷告嘛，对不对？最后神借着天使去把彼得救出来了。那你觉得雅各被抓的时候，教会有没有为雅各祷告呢？肯定有啊，我相信我们会说肯定没有，我敢说肯定有，我因信所以如此说。但神为什么没说哎呀把雅各放了呗？他才是神，他决定是放还是留，他决定是早点让雅各去见他的面，与他同在，还是说哎呀 彼得这个家伙还要在地上再磨一磨，再放他出去，在这个啊，这个扫罗保罗也说，哎呀，这个巴不得你是与主联合，与同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我还有这个担子，还有路要跑的，所以这个主没有让我去。对呀、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大的一个视角来看待一些苦难、一些患难，甚至一些我们情感上很难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因为他是神，有些东西我们在地上永远没有答案，得不到一个回答的。但是到天上我们这一切都清楚了，对，但是那些东西不应该拦阻我们信靠和来这个享受神，不应该。对，小孩子对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对他们的一些计划，一些这个做事那个不一定理解或者能够，但是这不会影响他们跟我们的关系的。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永远没办法理解，我又没生病，为什么你要带我去医院打针吃药，我又没生病，然后你说你爱我，为什么你要打我，你要管教我，他是很不理解的。当他大了他可能能理解，哦，那是因为爸妈真的爱你，真的，所以才打你管教你，所以才要带你去医院这个打针吃打预防针打疫苗或者是吃这个药。但他小的时候他是不能理解，他是有限的呀，我们一样，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很有限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就企图好像跟上帝说，哎，什么我都看得透看得明，这个全世界一切我就不是这样，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如果谁说他看得透这就异端邪教，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安于不知道，安于不确定，对，安于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很难。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很喜欢做计划，我们希望这些都在我们的掌管计划当中，对，要出现一个 uncertainty 的东西啊，我们就开始情绪开始出问题了，你知道吗？就很容易失控了。对，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掌控，我们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喜欢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来做王。对，虽然我们嘴上不会说基督是主基督是王，但其实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工作身份伴侣 whatever 甚至教会这一切当中，我是主我是王。对，按照我的计划来，按照我的 schedule 来，按照我的这个 pace 来，按照我的 style 来，按照我的 preference 来，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其实那教会就是你的教会，不是主的教会，教会是你的教会，教会是你们家的。对，那这个就当然完全走偏了嘛。那当然羊就不比较苦，一般来说，因为他的主其实是基督而不是你啊。对啊，好，那我们看今天在现代常常有哪些场景，疾病是很常见的，我们刚才也讲了比较多，主若不许可呢，人际冲突，事业受挫啊，我们在这边有时候这个被裁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家庭当中的一些困难等等啊，这都可能啊，不是说一定是，都可能是受苦的这一曲线，神都可能借着这些事情相互效力，现在要邀请你来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是一个 invitation， 是一个花钱都买不到的机会。但是我们常常就主啊祷告，求你挪开这个，把这个挪开，把这个挪开，把这个挪开，不要让我吃这些苦，不要让我受这些苦，你就 miss 掉了很重要的东西了， miss 掉错过很重要的机会了。对，所以我不是在说啊，什么都把它这个属灵化神圣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去辨别，至少我相信这万事真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奇迹，可以可能。对，就像我刚开始跟我妻子吵架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那是一个奇迹，让我更深的认识怜悯享受基督，不会的，我就觉得哎呀主啊，怎么不改变这个女人啊，我怎么遇到这么个女的，肯定是这样子的，心里就觉得啊，好难受。但是后来神的时候到了，哦哇，神把他的奥秘跟我揭开的时候，看到哇，就得了安慰，得了鼓励，得了奖赏，得了祝福，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对，会有个过程，会有个过程。对，好，这是受苦的这一曲线，但是我们在这一刻是没办法详细展开，如果以后有机会讲的，我们会用那个 Johnny 他的这个来详细展开。好，悔改的这一曲线，悔改是因为自己的罪嘛，因为自己的罪哈，认罪悔改跟神恢复关系，然后享受在他里面的团契。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比如说大卫的例子啊，他犯淫乱的罪，这个很明显哈，这个在犯罪之后真诚的悔改，重新获得神的恩典，包括他这个数点民宿之后，后来他也是悔改献祭，然后这个神让那个天使哈举着刀哈对着耶路撒冷让他这个停下来，这个然后彼得哈这个不认主，三次的不认主，对，否认耶稣之后痛苦，然后被恢复。同样呢，神给了彼得悔改的恩典，但是神没有给犹大这个恩典。我不会认为说彼得犯的罪比犹大小， 他都不认主啊。你要不认主跟卖主 well 都非常严重，坦白说啊，彼得就只是我不认识那谁啊，我不认识他，你不要乱讲哦。你觉得这个还不严重吗？很严重了，这个耶稣说得很清楚啊，你们若在人前认我，将来我在我父面前也必认他，你们若在人前不认我，将来我在我父面前也不认他。确实是啊，那彼得三次啊，而且耶稣提前跟他讲了，你这个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的，彼得说嘿，怎么可能。结果呢，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是很脆弱的，不要夸口，不要夸口，真的不要夸口。对，保罗他是深知道的，就一根刺就搞得他要死要活的，最后在神的恩典当中才得了安慰，我的恩典够你用，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那在今天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悔改的接续线，比如说我们知道神借着神的时候到了，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过去一些还没有处理完的罪，我们要来诚实的谦卑的悔改，认我们的罪，然后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神就应许保证他必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包括我昨天分享说那个神让我去陪伴那位牧师嘛哈，我说我不愿意啊，其实就是里面缺乏对弟兄的爱呀，圣经说得很清楚，你要爱你的弟兄啊，你这个就是不爱你的弟兄啊，很简单啊，这就是我的罪啊，这什么讲的呀，我爱他不是因为他可爱才爱，而是因为神吩咐我要爱他。对，我们爱，我们去爱弟兄姐妹或者邻舍，从来不是因为那个人可爱，那个人如果可爱，那爱太简单了，那个都不叫爱，说实话，只是你喜欢他。真正的爱是指他不可爱的，你还是要去爱他。就像你觉得我们在基督那里，我们真的可爱吗？完美圣洁的上帝看到我们这些满身污秽的人，我们很可爱吗？从圣洁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不但不可爱，而且是很可憎，你知道吗？但是从 mercy 的这个角度来说，从怜悯的角度来说，从恩典的角度来说，他看我们就像 他用的那个经文，你们以前是什么，我在野地里遇到你们，你们怎么在雪中怎么样，最后我把你们收纳，用我的衣襟遮盖你，对不对？然后你长大了，你这个好像情窦初开，这个情欲发动，然后我又娶了你，怎么怎么样。你看他就在那个地方在讲这个。我以前牧师他经常说，如果你的配偶问你说，哎，当时你看上我跟我恋爱要跟我结婚，你是看上我哪一点呢？我们都希望对方夸自己说啊，你很帅，你很漂亮，你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没人说啊，因为你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所以我决定爱你跟你结婚，不会的，这样没人喜欢听这样的话，因为你的缺点，所以我决定爱你，我还跟你结婚，我帮助你成圣，做你的陪伴者、帮助者、同行者。 No， 没有人喜欢这种诚实话，这种爱心说诚实话还是不要了，在这种夫妻关系里面，我妻子每次都说希望听到说，哎呦，希望说我是因为她，最重要是因为她漂亮，所以我决定跟她在一起。我说不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一年，我遇到我妻子，她已经信主快十年了，我是因为我觉得你好近前，所以这个很吸引我，所以我决定追求她，是因为这个。他说哎呀，你能不能就说这个，我说我们不能说谎，确实就是因为你近前，你是很美是很漂亮，但是最重要的 first love、哦、是因为你，我觉得你很近前，这个最吸引我。对，因为那时我们教会有教导嘛，就是在主里面对吧，结合嘛，然后这个对，那他当然就有点开玩笑，有点闷闷不乐了，女孩子都喜欢别人夸她漂亮，这个对，是这样子的。那更不可能说啊，因为你很丑或者因为你不近前不圣洁很不好，所以我决定跟你在一起，那谁受得了啊。但是其实基督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罪恶，他怜悯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对，这个，所以我们要悔改很多东西，不是我们配得的，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包括在人际冲突当中关系的修复啊，然后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失败，犯了一些罪之后，甚至群体性的认罪，教会哈，甚至是这个长老会都有可能哈，包括有的时候牧师，我们做领袖有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做领袖，我们有没有公开跟会众，或者是至少在小范围跟一群的弟兄姐妹道过歉，真诚的道歉和认过错，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其实会犯错的，你早晚你在这个群体里你会有犯错的，你不可能说你从来没犯过错。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大家都是无心之过，都不是恶意和故意的，而是因为无知或者生命不够成熟或者缺乏智慧。对，但是我们第一首先是否愿意承认，而且愿意向弟兄姐妹公开的承认，而且愿意请求弟兄姐妹里面的怜悯和饶恕，这个很重要，很难的，对不对？尤其我们在改革宗教会更难了，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担心别人说我觉得我说的不对，做的不对，想的不对。好，我们对就是我们的神，好，我们一定要对啊。但是确实 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爱了，你不可能有爱，因为 你关注对不对的人，他永远是活在恐惧当中的，惧怕驱动的，他是一个被惧怕驱动，不要做错，不要做错，不要做错，惧怕驱动，恐惧驱动。但是爱中可不是这样，爱中就是被爱驱动的。对，我可以怎么样更多的去合神心意的去爱这个人，现在神放在我生命中的这个人，这个灵舍，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这个执事，或者是这个异教的话， 我的邻居隔壁有一个是信西，是印度人，信那个锡克教的，就是 我在那边的房子的邻居，锡克教的。对，但他很 nice， 他其实对我，所以我现在最近花时间在研究这个印度和印度教以及锡克教，我已经在我们教会讲过那个组织学了已经。你要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你一定要去了解他，然后接触他，你要爱他，你要了解他，你要 know him 或者 know her， 你才可能更好的去 serve them， 服侍他们。你都不了解你怎么服侍啊？你我们都不愿意听我们孩子讲他心里很深的一些东西，没有这种弹性，你怎么去更好的服侍引导他呀？你就规定说好，这个必须做，那个必须那样行，你把这些做好就 OK， 爸爸这种妈妈这种就有好果子吃，否则你就惨。那你永远是给他一些规条，对，你不是他爸妈，你更多是他的 boss 老板。对，如果他做得好就有奖赏，或者发工资，或者发奖励，做得不好扣钱，扣工资，扣娱乐时间，或者是禁足。这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不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当然里面其中包含这个discipline 肯定是的，父母有这个，但是是一个关系性的注意，你们不是一种雇佣劳动金钱杠杆的这种关系的嘛？对，所以我们要小心。好，这是第二种悔改的阶曲线。我想我这几天讲课应该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悔改的阶曲线，比如说去神让我去陪伴那位牧师，这个哈，就是我里面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那其实你回过头想，那我比那位牧师糟糕多了，你这基督还来为我死，为我复活，还差遣圣灵住在我里面一直陪伴我呢，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呀？你觉得你比他更好吗？ No，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对，但是问题是我们马上就说，哎呦，他是神啊，基督是神啊，基督也是人哦，他也是完全的人哦，100%的人性哦，可不要就是说啊，他是神，他做得到，我又不是基督，是你不是基督，但是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有基督的真理在你里面，有基督的命令在你里面，但是 你也知道的，但是你又不愿意去行，你又不愿意背十字架，你又不愿意去跟从他，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顽梗悖逆啊，心硬啊，我们得了好处，我们又不愿意把这个好处白白的给出去，那这个就很自私啊，这个就很糟糕啊。对啊，对。好，爱的阶曲线，这个就是主动的去服侍他人，就像我们前面说那个凯利哈，他的这个，对，主动的甘愿的去牺牲去服侍，舍弃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去服侍去陪伴，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比如说耶稣为罪人死，这个当然是爱的阶曲线，我想这个没任何讲的，原来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然后保罗为教会受苦，还有我们昨天有姐妹说到这个何西阿哈为割灭，对，然后 有人写了那本小说，对吧？谁可以这样爱我？还拍成了电影，对，很好，那本小说也不错，对。那在今天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教会的这些同工们、长职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和休息来服侍弟兄姐妹们，这当然就是爱的阶曲线哦，这肯定是啊，白白做工啊，还不像牧师，牧师至少还领工资啊。对啊，人家一分钱都没领，而且不但没领，可能最后还讨埋怨，讨很多埋怨。你说他图啥呀？就是因为爱，因为他们领受基督对他们的爱，所以他们心里当然有感动和呼召，最后愿意出来。当他们来服侍我们的时候，他们自然陪伴和服侍他们家人、他们的配偶、孩子的时间就必然就少了。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要常常感恩他们，其实要感恩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因为他们的妻子孩子也是有些牺牲和舍己的，把他们的丈夫啊这个奉献出来，能够来服侍我们。对，这些东西啊，你要为他人放下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这个休息、舒适等等，服侍他人，在不被感谢的环境中持续的给予。注意这个持续，如果你受了伤然后不给了跑了，像如果是凯尼那样子，那还不是持续的给予。对于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去爱，你要去服侍，你必然会有受苦、受委屈，甚至受羞辱，甚至受迫害的时候，必然，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要传那个十字架的福音，一定是要背十字架的，这是必然的，说得很清楚的。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他也说，我们在走这条路之前，你要考虑做门徒的代价嘛， 做门徒的代价，做领袖的代价，做传道人的代价。先考虑清楚，我们不是勾引人入教，我们要说清楚，要明白，是有十字架的，是有受苦的，是可能羞辱的，而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哎呀，我读这么多书，我现在 又怎么这个身份，大家都把我捧得很高。 No no no， 如果那样就错了，恰恰相反，有可能恰恰相反，可能别人就踩你骂你误解你羞辱你，说你搞什么传什么福音，莫名其妙，什么神经病，各种话可能都可能来。对，但是说实话，我们真正为主做这些事，我们心里甚至被骂得很高兴哈。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约翰卫斯理哈，大家知道他是这个英国这个大觉醒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哈，他跟那个应该是怀特菲尔德吧，或者后面怀特菲尔德跟他 分开了哈。他有一段时间他一直骑马布道嘛，那个时候哈，他有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属灵生命没什么长进，好像有点像陷入属灵的低谷啊。因为他们是从这个国教圣公会里面出来嘛，这个当时其实绝大部分的信徒还是在圣公会里面。他作为一个骑马巡回的传道人，走到一个地方就有人拿那个石头打他骂他，说你这个不是正统的啊，你们这个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我们圣公会的来，这个怎么样啊。他突然一下就醒悟过来，说他就想了一个经文，说这个凡事真的是这个为忠心传主的道会受逼迫和羞辱。他就想到这个啊，他说感谢主，哇，原来记得这个把我砸醒了，原来我是在为主这些东西。然后他的苦闷，他的属灵的这种低潮一下子就很振奋起来，后面他还很高兴的那个在那儿这个。对，你看起来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不是脑子有毛病吗？其实他就是这个受苦的汲取线。他神借这个经历在提醒他，其实也是在奖赏他，说你是在为我受苦，你是忠心的仆人。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中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类似于这种心智。你关键你这个受苦，它确实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在最终伤害了别人，别人给你一个反馈，还是确实是我们确实就是诚诚实实的传讲神的道，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但是确实有些人他还没有预备好，他就是抵挡神，抵挡你去劝勉他，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对你一些不好的态度或者是语气的时候，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那是我们叫悔改的汲取线，但如果是后者的话，它就是爱的汲取线。所以我们也要区分，我们也要区分。关键一个重要就是你要去分辨，你需要去分辨哈。还有当然我们去做门训，培养门徒，我们去探访，这些都是啊。然后我们去饶恕伤害啊，放弃报复啊。比如说我说到我跟太太吵架啊，到后面来说我完全不需要什么他道歉，或者完全不需要。对，就是我就 never mind 了，就不介意那个东西了，已经。对，已经完全处理过去了。而且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个常常会，我是一个念旧的人，但我不是一个犯旧账的人。因为对我来说，绝大部分那些事情，我基本上事后我都会反思，都会在神面前，绝大部分我都已经处理好了，处理过了。但如果有些还需要进一步去道歉，那当然肯定是需要的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已经学完了我该要学的功课了，我就很感恩，我就把作业交给神了。神就说，嗯，好，可以哈，这一课算你学完了，好，下一课，对，好。但是我们就说到这个伤害哈，饶恕和这个放弃报复其实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种人一般他受到一种很深的持续的伤害，他里面长期的得不到一种释放，得不到一种公义的，最基本的就是公义的这个回答或者公义的答案，没有公道了，长期而且是，他里面就会有非常深的苦毒怨恨。然后呢，如果那个就会转化成愤怒。对，而且他有可能会用一种很激进的方式去这个，对，这个要特别小心。所以怒气，而且是这种比较大的怒气的话，是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或者做牧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其实今天有一些小孩子都有这种问题，对，要小心，要小心。对，在 parenting 的时候，好，我们讲了三种不同的汲取线，我们看一下这三种汲取线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共通之处啊？我们来看一下。共同之处是受苦的汲取线、悔改的汲取线和爱的汲取线都有降卑、死亡和复活升高，这是共同的，这个是它的核心的 DNA。 虽然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受苦的汲取线跟爱的汲取线跟悔改的汲取线进入表现外在的那个 context 这个情景内是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它核心的 DNA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降低降低降低到低点，到最低点，死因幽谷，然后神的时候到了，复活升高。对，那受苦你看，而且它还有什么呢？ 这些汲取线，第一，都能够削弱或者遏制邪恶或者罪，通过舍己和向自我死亡打破罪的力量，以及自我中心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打破罪的权势。第二呢，也会塑造 耶稣的生命样式，使我们每一次经过不管是哪一种阶曲线，我们的生命都会越来越晓得他的死，然后呢，或许我也晓得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特别是在谦卑、在顺服、在爱这些方面。同时第三点呢，我们又不断的在预言、在预尝了复活。好，在阶曲线上升的这个部分，我们提前经历到了复活的力量、复活带来的喜乐、复活带来的盼望。就像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里面说的哈，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之后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相信如果神开始这个工作，我们一定会从死里复活。所以 从教牧的角度讲，这个或者可能更多不是在讲这个目标目的，那个是很确定的，可能是我们的进入、我们的方式以及这个时间，这个是不确定的，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就是三天、三个月、三周就可以这样，但有些可能三年在里面，然后神的时候到了，他才能够到那个复活那个地方去，我们不知道，在神的手中。对对，但是我们相信神开始了这个工作，他不会就叫什么不会做这个建，神不会建烂尾楼的，神是不会跑路的，不会建烂尾楼的，他开始了他就一定会做成这个工作。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彼得跟耶稣的对话，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耶稣预言说他要受难，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然后彼得的回应，把他拉到一边责备他，其实责备这个词翻译的比较轻哈，我们看原文是很重的，就跟耶稣刚开始出来服侍 在那个会堂里面这个讲了道，然后也又医治病人很有果效，第二天一早到旷野祷告，彼得也是找了他，然后说责备他，说众人都找你了你干嘛，那个词也是很重的，就有点像是很严厉的责备，就是好不容易你看这么有果效，我们应该赶紧办个布道会，干个复兴会啊，你跑哪里去啊。然后耶稣说 我来主要不是搞这个治病啊什么，那我来是要传天国的道，所以我们要去广各城各乡。彼得说在这里这么好的国校，赶紧就这儿了，赶紧搭棚，赶紧那个什么，我们办大型的布道会啊、培灵会啊。所以他们里面想的跟耶稣的跟那个天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用地上的或者宗教的形式再来想那个东西，但是基督的不是，他是用福音和天国的思维在想。然后耶稣反过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哈，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然后呢马上再加了一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舍己有个前提，你首先要辨识出你的那个己，你的己是什么，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小学的时候要做填空题，舍己的什么，后面一个括号或者一个下划线，你填后面那个名词或者那个短语，不同人答案肯定不一样，不同人在不同的阶段那个答案也不太一样。舍己得什么，你看这个就是圣经非常精妙的地方，舍己是一个大方向大原则，但是具体的内容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答案。对，包括我现在 我还有很多要操练舍己的，可能以前在婚姻里面跟妻子在吵的时候，可能我要舍弃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自己的一些判断。对，但是可能这个功课稍微学会，那 OK 往下面走，可能又是到孩子的一些东西，我要舍下自己的一些情绪一些判断， 要温柔的来带孩子，要关注他们的心，可能后面在教会里面、哦、甚至在更大的国度里面、哦、太多太多弟兄姐妹，这个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做的得神的喜悦和祝福，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了我们应许和祝福，所以不是靠功德，不是靠表现，但是这个方向跟你很清楚，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在讲成圣，不是在讲称义那个层面，不是在讲得救那个层面，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是有牢固的根基的，正因为有那个根基，我们才能够放心大胆的来操练来做这些作业，有点像神，有点像我们这个 在学校里面老师说随便你们怎么考，我保证你们及格，保证你们 pass， 保证你们过，你们就放开手脚的做，有点像这个感觉哈，保证你不会挂科的，放心，神给了你这个 guarantee， 给了你这个保障的，没问题的。对，放开大胆的做哈，就我们原来有一首歌，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真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大胆的往前走啊，不要惧怕，不要疑惑，大胆的往前走。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畏手畏脚的，我们生怕说错话，生怕做错事，你一定会说错，你一定会做错，我跟你说一定会的。 对，你要能够说对做对，那就感谢主了，而不是哇这个生怕做错。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一种是惧怕的思维，一种是爱中的这个安息当中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我们看这两种哈，两种完全相反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得胜的哈，胜利的这个属世的这种叫做这个得胜的哈，地上的这种逻辑，一种是这个十架福音的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逃避苦难，追求地上的成功，就当然不要背十字架，就想走近路，超捷径 ，take a shortcut， 轻松啊，躺平啊，躺赢啊。别人在辛辛苦苦背十字架，在地上爬，在慢慢的走，我直接搭上这个云端这个快车，啪直接到了，然后十字架也没什么背。或者我们有些人可能看过一个这个漫画，就是背十字架，一个人他把那个十字架削短了嘛，他不是削短了，最后走到一个 gap 很大的悬崖两端，要把那个十字架搭上去才能走过去，他那个根本不够用，他走不过去了。对，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基督给我们的十字架，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私人定制的，最适合我们的。神让我们遇到的处境，就是最适合我们当下生命要突破、要成长的。小到个人，大到教会，甚至再大，国家、中国家庭教会，面对现在政府这么大的逼迫，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神给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我们需要这样，为什么？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包括改革宗教会，但是我们可能会有点飘了，所以我们需要泼点冷水，我们需要来分辨一下，还有多少人，还有多少牧者、传道人、同工、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还是 就想躺在沙发上跟从主的。对，我们需要来这样子。所以这是以前家庭教会的口号，叫松一松是为广传，紧一紧呢，是为分辨，是为炼净，是这样子的。如果教会很复兴，然后这个大家都以这个去教会做信徒为美，觉得很好，甚至是一个热点噱头的时候，里面会混进很多不同的牛鬼蛇神，因为他是为了利益、为了好处来的，他不是为福音来的，他更不是为了这个荣耀主，然后讨神的喜悦来的，不是的。他是为了他自己喜欢的一些益处来的，他是来消费的，他不是来敬拜的。对，他是来享受的，他不是来服侍，甚至更不愿意受苦背十字架的。所以需要有这些东西。对，真正的信徒不管什么处境，他都会紧紧的抓住主，跟随主，不管什么处境，因为处境改变不了他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对， 我有的时候会说，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不但不会被环境影响，反而可以反过来塑造和影响环境的人。对，就有点像一个人像冬天的小太阳，哇，这个人一来你感觉一下氛围就不一样了。对，他的那种生命，他里面有那个主与他同在，他能够带来一种全新的气象。对，他不但不被环境塑造，他反而可以塑造环境。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领袖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光做盐啊，就是因为教会，因为门徒，他去影响这个环境的呀。对，周围都是黑暗的，或者是这个腐败的、腐朽的，但是借着教会，借着这些被更新的生命，它会带来不一样的气息的、不一样的氛围的、不一样的土壤的，然后接触这些草啊、树啊，这个接触的果子也会不一样的。对，好，一个是自我中心，一个是以神国为中心啊，一个是追求及时立刻当下的满足，一个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愿意延迟满足，将来在天国的那个奖赏会极大的激励和安慰我们哈。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真实的，我最早在农村出来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旅游，我觉得旅游是最浪费钱的。为什么？只看了一些东西，又没吃又没穿又没用，又也不便宜，我觉得这个怎么会这么多人花钱旅游，好傻呀。但是后来有机会，偶然有机会跟家人一起去旅游了一次，也确实很开心。我发现这个，哎呦，完全颠覆我的，觉得好有价值，好有意义，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美好的纪念，也拍了很多照片，也吃了很多美食，觉得哇，太值了，又喜欢上旅游。但是确实坐船的人没什么钱嘛，对，你这辈子有很多这个值得去游玩的地方，你是没有机会去的，那要承认。但我就想到，哇，将来在新天新地，随便一个景色，一个那个都比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这个旅游景点都还要美，不知道多少倍的时候，啊，我就很感恩很开心，而且我一定不会错过那些东西。我说，哎呀，赚了，这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哎呀，我传道人穷啊，哎呀，这个没机会去这个地方看，那个地方玩啊，好遗憾，好痛苦，好憋屈啊。 但是你真正在真正的信心里面，你那个盼望，你的那个喜乐，但是延迟的满足，而且你是确信这个的，你就有一种又是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而且你不会看到别人去，你心里有点酸酸的，不会，你是感觉哇，真棒，完全不一样的心态，真的，因为你是真相信那个新天新地，而且你真知道那个地方是美的，简直超过这一切地上的一切的，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更新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被圣化了，被更新了，而且你是真相信哦，你是真知道哦，这可不是一种阿 Q 哦，这绝对不是一种阿 Q 啊！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说，传道人，他说起神的道，说起福音，他眼睛必须要放光才行啊！他这个光要传递给别人，他这个家庭教会有时候叫灵火即焚烧，他这把火要能够点燃，传给弟兄姐妹之后，把教会都燃起来。对，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有多少传道人眼里有光呢？我们都在信徒眼里还有光呢，还有那个火热那个 passion 呢，不多，所以要多为他们祷告，多为他们祷告，求圣灵来做工作。对，好，关键的门徒原则，背十字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背十字架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持续啊，又是成圣啊。对，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很明显是一生之久的哈。背十字架，十字架的方式就是使我们越来越成圣，越来越成熟成长的这个必然的必经之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对，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重复的，这一曲线它的核心就是下降哈，受苦下降，最后复活，然后高升啊，震荡上扬，我们说了哈。对，然后每一次的死都会带来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新的阶段哈。有一本门徒训练的书叫不再一样哈，确实不再一样，你经历之后，你回过头去看过去的那些人事物，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你如果来了美国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你在中国的一些经历，你发现确实不太一样了。然后我们照做，有些弟兄姐妹进入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你回过头看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了，你的解读会不太一样，那些经历或者 fact 还是那样，但是你的解读，你的那个 consequence 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对，很有意思，而且是很美的哟。然后十字架之后必有复活，如果是讲苦修神学、苦难神学，其实说实话他对复活是不确定的，不是说教育上他不确定，是在生命里面他不确定说我死了之后我真能复活的。对，但是他就有点像在对赌哈，就是说神啊， 我做了这么多你看着办哈，你要不要给我这个祝福这个奖赏，这个要小心，这是很危险的。对，但是我们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一定会有复活的，肯定有复活的。对，而且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最后十五章，他为什么讲复活？他在提醒他们，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所有的问题的最后的根基还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真理上出了问题。所以他的最后在十六章之前的十五章，他特别讲复活。他说怎么有人说没有复活呢？如果基督没复活，那我们传的就是枉然，那这一切都那个。然后他再次再讲了一遍复活，然后以及设立圣餐纪念基督的复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不管是在教育神学或者教会治理牧养，很多地方的问题还是再次回到基督死而复活，我们也因着他的死而复活，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之上去。对，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没吃透的，基督死而复活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我们相信的一个真理，同时它也必须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真知道，我真晓得，约翰怎么说，那个生命之道，我们看过，我们摸过，我们尝过的，对不对？他用这种词哦，你知道这个都是很 physical 的在讲这个东西哦。我不只是听说过一个人叫比尔盖茨，叫伊隆马斯克，我跟他见过面，我跟他拥抱过，我跟他吃过饭，我们是拜把子兄弟，就这个意思，就是一种关系性的这个，他们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变成只是一个教义性的、知识性的啊，耶稣死啊，复活啊，我们称义，我们成圣，但是不是一个关系性。所以为什么要通过灵修恢复和重建这个关系，这是从个人的层面，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像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讲课，我们也是希望帮助大家最后去建立关系，去到基督面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基督在远离你或者是排斥你，他反而是在邀请你。对，就不再一样了，就有新眼，有新见了，新的看见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应该都有这个经验，你信主之后，你看那个花花草草，你觉得很奇妙， 以前你觉得就是一个花一个草，这个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个。你信主之后，你真的意识到说，哇，每一棵花每一棵草，甚至每一颗灰尘，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花花草草它的季节，哇，都是神在创造，神掌管。你觉得哇，神太了不起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些花花草草，我在中西部，中西部有很多那个风力发电机，很大的那个在转哈。我有的时候主日要开车80分钟去另外一个城市讲道，我看到那些风车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幅画面，你看这些受造物也在用他们那个旋转的手在敬拜地上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就是这种画面，你知道吗？那风车很大的，那个一个那个浆液起码这个6-7米长的，很长很高的这个，对，中西部他用那个发电，就是这样子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我们领受了福音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其实很少去传扬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改变的时候，基本上这样的教会它很难是一个去传福音和做宣教的教会了，大使命的教会。因为它里面很多东西它还没理顺，对不对？哪有时间顾得了外面啊？里面都还没理顺啊，没有更多的精力时间和心情资源去顾外面，顾不过来的，绝对顾不过来，里面都顾不过来。就像如果夫妻两个人自己关系如果不好，你说你能把孩子教得多好？不可能。说实话，父母能跟孩子最大的遗产是他们真正合神心意的婚姻。父母给孩子最大的遗产和祝福是他们的婚姻。所以我们那边教会的意向的第二个是婚姻要福音化，第一个是个人要门徒化。
是，我觉得是我们当下教会非常非常必要非常宝贵。2019年这边，所以我真的是帮我觉得是传道人哈，有必要学习，然后透过他们自己讲述的消化弟兄姐妹，有机会我们的孩子大一点的，然后呢，我真的是巴不得这个这一代的教会都有机会来学习。注意，它的关键其实不是地区先福音福音福音 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也应当。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高举某个人，高举某个课程，绝对绝对走偏，谬用滥用神的道，要小心，人是很容易把好东西搞砸的，很容易把原本美好的东西变成，要小心。对，
所以这四种接取线之后看应该就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那个信望爱对不对，这已经讲过了。我们过去其实是那个基督的接取线，对不对，会建基于它的历史性的过去，然后将来其实是我们在末世基督再来接我们，我们那个末世的一个将来。而当下的我们这三种爱、悔改、受苦，说我们信过去基督为我死而复活了，我们也盼望将来末世的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然后当下的这个三种是爱、放和爱，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和很 balance、很灵命的操练和状态，或者是一个形态吧，或者是一个价格，一个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虽然说我不敢说我学过很多的这个概念，我想说。而且国外有很多的资源也进到当时大陆嘛，也很多老师都是牧师或者教授，然后给我们讲，他们讲的基本上也是。但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因为那些经文学，我觉得就是，以前我学过一个凯伦牧师的课程，学了2年啊。这个课程就是这个接续线，目前为我认为算是一种，既是我们当代教会需要的，其实也是也他们。也是一种极大成的东西，要把表面也去把它养，再去传讲出来，去分享出来的。对， 好，我差不多需要停在这里。好，我们这个用图表大家就看得到了哈，耶稣的起初的接取线，我们信心的接取线，我们当下的三种不同的，以及最后幕后的这个接取线，对未来的末世的，或者说这个，那时间原因，我想我们就不小组讨论，因为小组讨论呢和那个大组分享，我们到时候可以放在最后的那个感言分享或者提问的那个环节啊。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都可以，这个 PPT 都会给到大家，我相信弟兄很快就会把它放到网上哈。这个没问题，还是注意这三点哈，那三步：识别、接受或者顺服，然后最后呢去期待，相信那个必有复活，复活一定会来的。一定会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在他里面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定的。对，所以唯有将自己交出去啊，这个 C.S. 路易斯说的哈，唯有将自己交出去，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觉得这三种接取线，或者过去、现在、将来、信望、爱这几个关键重点，以及说这个识别、接受和期待，或者叫盼望吧，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大家能够 take away 能够带走的话，就已经是我很感恩的了。好，那我们需要停在这里，我想为大家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个，好吧？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第五课的内容，向自己死，主啊，或者叫致死老我。我们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血气、我们贪爱世界来说，我们是不愿意死，我们宁愿把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得以活，好让我们得以舒适，我们都不愿意把自己钉死。但反过来说，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把其他任何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从救恩的角度已经基督完成了。但是从成圣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老我不断的钉死，不断的致死，因为我们这个钉死的过程，我们自己的老我是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的，我们还在路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开始在弟兄姐妹里面心里做工，已经开始，我们明显看到你做工的痕迹，但是求你不要让这个太快的结束，愿你的圣灵的大能去触摸、去医治、去安慰、去扶持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这一次在现场的，还是将来有机会在网上听的一些弟兄姐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现在是到11:25，我们10:41，我们到10:50回来好吗？10:50。 我们10:50回来，我们就晚5分钟开始，好吧？